即便他做好了一切对应准备，我并不相信他愿意在中印边境现在未来发动一场主动的发动一场1966年式的边境战争。
中印冲突时机敏感，习近平意欲反制美印。
共产党确实想输出革命，确实想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这种领导性影响，去跟美国争世界的领导权。
学习时报捧习为世纪马克思，中共野心不打自招。欢迎收看6月19号的焦点对话。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印边境爆发严重流血冲突，造成双方军队数十人死伤，而这一次的中印边界冲突刚好是发生在美中夏威夷高层会谈之际，这究竟是不是习近平在内忧外患之下所精心策划的一次战略出击？有没有可能演变成第二次中印战争呢？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政治学博士，也是北京独立政治评论家吴强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进行深入的分析。吴强博士，欢迎您。
你好。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印度总理莫迪是针对了这一次的中印边界冲突发表了电视谈话，那他特别强调了这个国家团结跟完整的重要性哦，也说这些军人不会白白的牺牲，强调这个印度有能力做回击。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的回应是有点南辕北辙，他强调自己不是挑衅的一方哦，把责任是归到了印度的这一边，说是印度先主动了越界来攻击的中方人员，才造成了这个严重的肢体冲突。你怎么看现在中印双方好像是各说各话，究竟是谁先挑衅片面改变现状呢？吴强博士。
目前这种局势其实就是一个冲突的状态，双方没有形成共识，恰恰是这种没有形成共识，或者换句话说这个围绕实控线各有表述的这种方式，造成目前的一个冲突。那么双方其实都在从自己的立场对这个冲突，对这个冲突造成的伤亡，在做一个对对方的指责。换句话说，双方都在把责任推向对方，但是好像除了和平是双方谈的最多的唯一的我们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区间之外，好像在其他方面，在实控线方面，在是否是对方首先动手，对方是否首先越过实际控制线方面，都有不同的认识。我相信正是这些极其不一致的认知立场，对实控线的态度，这些以及历史的恩怨，还有我们相信对双方对目前局势的判断，可能都存在相当的差异。这些差异积累起来，造成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非武装的冲突，它完全是一个石器时代的冲突，双方都有核武器，都有先进的军火体系等，但是却双方采用了这种非常石器时代的一种冲突的方式，这本身就是表明这个冲突的性质是很有趣的，我们待会再展开来谈。
历史的恩怨我们也是后面。不过你刚刚讲到这个很有趣，就是双方其实都是拥有核武器的这个国家啊，但是却用了非常实际方式的这个互相投石的方式，但是造成的死伤其实也不算少，就是印度方面至少是20人，解放军这边也据说至少是数十人解放军的这个死亡啊。你怎么看这是不是一个开战的讯号？虽然双方使用的是一种石器时代的这个方式的攻击。
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开战的讯号，当然从伤亡特别是死亡的数量规模来看，应该是1966年以来最大的一回，我印象当中上一次大的冲突应该是1986年、1987年左右，在中印的东部边境所发生的一个东段所发生的冲突，但是当时也只是受伤居多，并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死亡。我们看到石器时代可能它造成的死亡要比用双方都用火器或者用高精度的武器打击，可能伤亡带来的伤亡更大，这个是一个吊诡，一个几乎是一个笑话。但是这笑话本身才表明双方似乎都在有意控制，不让这个双方的这种冲突升级，这个我相信是一个最重要的。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开战的信号，双方似乎应该付出这么大的一个生命的代价之后，可能双方会回到一个谈判桌上，回到实际控制线之后，然后维持一段时间的平静。我相信这是一个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唯一的一个可能性。当然 我们相信特别在印度，在中方都会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那么中印双方的政治的冲突、政治的对立也许会加剧起来、紧张起来，那这是未来地缘政治陷入到一个新的动荡当中的一个信号，倒不是战争信号，在我看起来是一个政治地缘政治动荡的信号。那么这也是实际上是武汉新冠病毒、武汉瘟疫之后，全球都陷入到一种民族国家的一种丛林状态、一个动荡的信号。就像我们这两天也看到，在朝韩边境也发生了这么一个爆炸，那么很多地方也在印巴边境也发生了交火，类似的事情都在发生。所以我们要看到，包括南中国海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武装冲突。所以应该说，不平静的这种地缘政治时代开始了。
那我们也的确要请您从这个政治的角度来解读。虽然双方用这个冷兵器是比较克制的，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莫迪的谈话其实是算态度强硬的，也有一点某种程度在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强调国家的完整跟这个军人不能白白牺牲。但另一方面，我们来看习近平他在政治的局面之下要怎么样来这个来处理这一次的危机。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他现在疫情之下，尤其是北京又再度的这个疫情出来了，而且是在美中对抗局势升高的情况之下，可以说是面临着内忧万患，他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政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之下，选择这个动员爱国主义情绪，然后主动的来出击呢？对外出击，您的看法？
还很难马上下这个结论。我们要看现在莫迪的讲话很有意思，他分两部分，一部分他在回应国内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强调死亡不能，这些士兵军官不能白白死亡，来顺应，来这实际上是满足国内的民族主义的一个需要。另外一方面，他仍然是强调和平是中印双方的共识，还是强调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所以这还是一个相当，在我看起来是一个很克制的一个讲话，那么并无意发动一个更升级的战争或者升级的这么一个政治冲突。但是反而是中方这边，我们看到有几个发言人的谈话，西部战区的外交部发言人的以及王毅打电话给印度的外交部长，但习近平并没有，目前为止我没看到他有任何公开的谈话，这跟他在过去八年类似的表现都一样的，他很少对一些重大的突发的新闻事件做立即的表态，包括我们看去年在香港持续了半年的抗议，他也没有说直接对香港的民众做出一些安抚或者喊话，虽然我们知道他有些内部的讲话，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回避立场。但是我们要理解这种冲突，我们虽然看到是一个石器时代的冲突，但其实我们要从1949年到现在70多年中共的历史来看，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陆地接壤最多的一个大国，有14个邻国，陆地上的邻国。那么1949年之后，几乎和所有的邻国都发生过或大或小的武装的冲突或者战争。那么我们来分析它1949年以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冲突，其实包括这一次的石器时代的这种斗殴，理论上我相信都是由传统由中央军委，现在仍然是由中央军委由最高的作战指挥使亲自指挥，并不是说一个连或者营连级的军官，或者说战区级的，或者是新疆军区级的擅自做的行动，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从规模上看，完全是像1969年的珍宝岛的这么一个武装冲突。但是即便这次是用的棍棒石头，我相信仍然是由最高元首，我们知道现在中央很强调，中国很强调是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那么我相信最后的这个冲突的整个作战计划的批准以及实施，应该是由习本人来负责，这在理论上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点。包括我们看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哪怕在中英街上的这种很小规模的武装的冲突，也是由周恩来由毛泽东来亲自下令批准的，但更不用说1966年中印之间的冲突也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习在这个时候选择这样一种冲突，一方面他似乎是想避免冲突升级到双方的一个军事对立、军事的冲突，但是又想表明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就是终止目前的这种中印双方的推搡的这种无休止的这种争斗，似乎是想以珍宝岛式的这样一种埋伏式的打 埋伏式的这种算计的方式，给印度军方一个小小的一个教训。这个教训，试图来稳定目前半年一年的一个对他来讲很重要的地缘政治的一个平衡，来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我相信他想得到和平，比莫迪更想，他要比莫迪更想得到一个边界上的冲突和和平，并不是想说，通过边境上的冲突来转移国内注意力，来挑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等等等等。我相信他现在是出于这么一个考虑，他更重要的战略重心，我相信是在香港，在中美关系，是在这些问题上面，包括和台湾的处理，他并不愿意看到在未来的一两年或两三年中印边境发生大的武装冲突。虽然他也当然也一直在谈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但是即便他做好了一切对应准备，我并不相信他愿意在中印边境现在未来发动一场主动的发动一场1966年式的边境战争。好，
好的，那么继续也想请吴强博士为我们分析到的是美国方面的这个态度跟角色，因为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回应是在密切关注中印边界的这个冲突，而且是支持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的。那我们也还记得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5月27号的时候曾经发出一则推文，表示通知了双方，美国是有意愿而且是准备好来介入调停中印之间的这个边界冲突。你怎么分析美国的角色呢，吴强博士？
我们当然看到在过去几年美印关系走的是很近，而且印度在逐渐的被纳入到印澳日新的这么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么一个五个的一个对中国的新的联盟当中。那么这个新联盟的成立，印度是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在过去几年，特别是从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开始到现在，印度都在扮演的对中国越来越积极的和美国这种盟友关系，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的这种盟友关系和传统的盟友关系，其实现在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削弱的状态下。那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特别是印度这种盟友关系，其实对川普总统来说是越发重要了。
嗯，好，另外刚才你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朝鲜半岛现在也爆发冲突，你怎么看这个时间点的这个蹊跷，就包括了这个在美中双方高层要在夏威夷举行会晤的前夕，这个朝鲜炸掉了这个朝韩联络办公室，然后中印边界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肢体冲突，你怎么分析这个跟会谈有可能是有关联的吗？有没有可能中印边界也提上双方会谈的一个议程当中呢？
对，这个时间点的巧合其实很有意思。总的来说，我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我刚才说，实际上有一点不能说天下大乱，实际上是有一点亚洲大乱的一种样子。那这亚洲大乱样子其实是一个新冷战态势的开始。中国对朝鲜并没有那么强的控制力，能够说操纵金正恩或者金宇镇来激化朝韩关系，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声东击西，来趁机的在中国中印边境来浑水摸鱼，创造一个削弱国际注意力的一种时机，并不是这样。我相信这是一个巧合，但是这巧合反映了亚太地缘政治现在处在一个新的不稳定的状态。那么中印之间的这种冲突，我们也知道并不是说昨天前天才发生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石器时代冲突，其实这样在拉达克地区的冲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应该说持续了几年了。尤其在今年，在瘟疫期间，那么拉达克地区，我们说中印的中印边境的西部西段，仍然是有很多这种肢体冲突。那现在这次冲突，我相信是对过去一两年的这样一种小规模冲突的一个终止符号，在我看起来不是升级的符号，是一个终止的符号，就像珍宝岛冲突所带来的。那么这是中方有主动的在控制和操纵这一点，这是他的一个能够操纵的层面，就是说换句话说，他操纵不了朝韩关系，操纵不了朝鲜的这种军事决定，但是他会挑选时机，在国内的瘟疫局势比较稳定的时候，在今天我们知道召开这么一个中非的合作论坛，讨论瘟疫的这个疫后的援助救灾的情况的时候，来发动这么一个边境上的石器时代冲突，这个时间点，我相信是中国方面主动精心策划选择的，那么有助于分散国际社会对这么一个问题的注意力，淡化它。
除了这个时间点可能是精心选择，也想请吴强博士很快跟我们回顾一下，您刚刚提到中印边界这是长久的历史恩怨，那么双方一直无法解决，而且是频繁发生冲突，究竟这个中印双方的这个症结在哪边呢？也很快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
对，中印之间症结非常之深，非常之远，就其实跟中国的70多年历史都秘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跟冷战和以及现在新冷战史都联系在一起。我只是想说，从技术上讲，中国历史上从1949年到现在，每一次的武装冲突都是精心选择，都是或者有战略上的主动，或者哪怕像朝鲜战争没有战略上的主动，是陷入一种被动，但也是在战术上达成了突然性，是有种主动性，出于对于西藏的控制，要保持新疆到西藏的这个战略公路的控制，以及对巴基斯坦的一个战略盟友关系，所以牢牢地控制了拉达克地区，我们也就是现在的在西段所发生的边境冲突这个地段。这个边境地段离印度首都新德里只有400公里，那么对中国来讲是有很大的战略优势地位，所以中国在目前他要控制牵制印度的话，那么只要在拉达克地区稍微增兵，就能够把印度搞得心神不宁。那么这是中国，我相信是一个战略骚扰性的行为。他选择在这么个时机，对川普总统过去几年所形成，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个印日澳新美的这么一个五国的亚太新联盟，他试图来做出一个反应。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政治学博士，也是北京独立的政治评论家吴强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吴强博士，感谢您。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7岁生日当天，《学习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文章不但将习近平思想提高到了世纪的高度，而且认为中国有能力对人类目前正在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输出解决的方案。不过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国是在有意的摧毁西方的理念、西方的民主还有西方的价值。就在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之际，以及美中两国即将在夏威夷举行高层会晤的前夕，学习时报发表这篇追捧习近平的文章究竟有何用意？好的，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哥伦比亚政治学的博士王军涛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谈谈这个话题。王军涛博士，欢迎您。
董您好，听众们好。
好的，刚才我们谈到这篇文章是这个占了这个学习时报的整个头版的这个版面啊。那么这个作者是中央党校的这个常务副校长何毅婷，他被认为是中南海的智囊，也是习近平的文胆。跟我们谈谈这个人的背景，还有他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呢？
对，其实何毅婷这个人的背景，我看是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他1968年插队的时候，71年就能抽调到工人，实际上说明他是有点背景。后来79年呢考进北师大的历史系，其实这几届的学生在78、77都已经囊过了，79年进去多少也是有点背景。那这个人86年毕业之后又分到了中央办公厅，应该说，我觉得这个人是有背景的，也许他有点这个太子党的背景，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我觉得他在八六年参加工作，到89年在中央办公厅，89年那场这个风波之后呢，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他被调到政研室，后来应该是在王沪宁的手下工作，以后呢就做了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任，时候担任了正部级干部，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他应该先后服务于三个总书记，就是江泽民、胡锦涛和这个习近平。但是呢，他很有意思，他最早登台的名气广泛、影响的一篇文章是在胡锦涛时期写的，那是在吹江泽民。这个呢，我觉得就说明他是有一个政治上有一是在站队。第三个呢，就是他现在的主要的给习近平呢打造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主要是想奠定习近平的一个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他把这个地位拔高到了一个世纪的 这个习近平啊，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人类世纪困境问题，达到这个高度。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是拍马屁拍的最响的一个人物。
就像您讲的，可能造神造过了头，而且是冠以世纪之名。而且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把这个恩格斯、马克思是十九世纪的这个世纪，马克思思想，再来是茅盾和列宁并列是二十世纪，但是习近平还是单独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对，他在文
看这样的一个
说法，对，他在文章中还特意强调，这是我党第一次以世纪支撑。就灌出这个灌一个理论，就是说，那么其实习近平刚活那么几年，而且我都不知道习近平能活到这个世纪的后半截，能不能活到后半辈子，后五十年能不能活到那个年龄都是问题。但是呢，就说明他这个人的马屁拍到了呀，要给习近平死后还要再拍半个世纪。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篇文章哈，这个前学习时报的这个副编审邓玉文，他特别在他的推特上就讲说，这个文章就像您讲，他直言这是一个马屁文章，而且说他曾经做过这个学习时报的这个副编审，他认为说过去这家报纸呢还有一些这个开放的思想，是一个理论的报纸，但是现在已经堕落到不成样子了。您同意邓玉文先生的批评？
对，是，实际上就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当时左派的大员呢曾经说过，胡乔木、邓群都说过，说马列所反马列，党校反党，就说这两个地方都是盛产共产党内的异议的理论家的这个地方。那么玉文先生其实在的时候，这个党校已经不成样子了，在我按八十年代标准看，但是玉文先生在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定的空间，能够去写一些文章推动一些。现在呢，这篇文章其实不是这一个杂志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学术界、宣传界和中国文化领域，包括中国政治界，甚至老百姓中的那些网络，都已经堕落得不成样子了。这个学习时报的堕落是跟它是成正比在堕落。
我们再回来看看这篇文章当中的一些这个有趣的地方吧。怎么说？他说这个当今世界现在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啊，包括了这个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跟发展赤字，而习近平的这个思想能够提供全球所谓解决的方案啊。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现在这个疫情蔓延到全球，其实整个西方世界跟全球都认为说，其实是因为中共的这个治理模式才让这个不只是中国自己，人类跟全球都面临这样的灾难。那么现在这篇文章中反过来说，这个中国的中共治理模式和习近平的思想可以为全球提供解决的方案，这是不是跟目前全球的这个认知背道而驰呢？
这个不仅跟全球的认知背道而驰，而且我相信啊，就是玉文先生刚才也讲，他在学习时候工作，我相信跟中共中的多数的人的思想也背道而驰。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建立独裁体制呢，他需要一些理论上的说法，这个呢何议庭就给他一个理论上的这么一个基础，就是让他能够去不脸不红心不跳的自我吹嘘。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何议庭写的这种显然呢，我觉得是指鹿为马，就是这第一呢，我觉得习近平呢对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任何的发展，而且我甚至觉得他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因为在他的所有讲话中间没有提到过马克思的一篇文章、一篇著述，没有表现他引用过马克思主义任何一个基本原理都没有。第二呢，我觉得何议庭在说现实中习近平回答了什么重大问题，我们都知道，今天习近平可以在世界上去耀武扬威的这点资本，就中国这三十年发展资本，都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用改革开放拥抱全球资本主义、引进资本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得到的成果。而习近平呢，在这个上把他首先他要占为己有，第二呢又把他说成是他中国社会主义的成果，这个显然是个胡扯八道。再有呢，我觉得习近平从现实上看，在他上台的这些年，邓小平和他们积累的资本丧失殆尽。刚才你讲到了疫情，疫情是个非常典型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香港、在台湾、在新疆，在只要在习近平可以发话的地方，中国的前三十年成就都在被毁灭，受到毁灭性的这种打击。那么在国际社会地位呢，也是呢，好像他仗着有点钱，好像比过去更耀武扬威，但另一方面，其实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更加剧了。当我就说，其实习近平带着这四个东西，就什么和平啊、发展啊、信用啊、治理中国的一个经验，这些登台的时候呢，其实恰恰现实跟他说的相反，是给人类社会、给中国在人类的形象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我们再回到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来请教王军涛博士。当然除了 15号是这个习近平的生日之外啊，那个是不是跟现在这个疫情蔓延这么严重，大家都在责备或是怪罪中国有关，有一个特殊的用意的时间点呢？
对，其实我觉得吧，这个呢，就是当国际社会受到这个，当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这种围剿或者这种讨伐或者这种正义的这种问责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习近平更担心的是国内呢因此会对他产生怀疑和动摇，于是他需要一个说法来证明他还是在国际社会很强大的。这样的话，我觉得何一婷这篇就应于何一平这篇文章应运而生。他主要就是想说呢，习近平不仅在国际社会没有受质疑，而且他正在领导国际社会打造一个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他回答了国际社会的四个问题，要解决国际社会发展中的四个赤字。但是呢，他这个说法，我这篇文章又不打自招的说明。共产党确实想输出革命，确实想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这种领导性影响，去跟美国争世界的领导权。
是的，事实上我们谈了这么多这个《学习时报》吹捧习近平思想的这个内容之外呢，我们要特别来谈谈这个美国的这个说法，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说，现在的中共已经跟10年前的中共是不一样的，他现在是要毁灭，有意毁灭西方的理念、西方的民主跟西方的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中共，而且是把美国陷于危险之中。你怎么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说法？
何一婷这篇文章就是提供了一个证据，一个不打自招的证据。因为何一婷这篇文章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但是我们就从印证蓬佩奥国务卿的讲话来说，他有两个观点非常重要。第一，他认为习近平是个伟大的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的思想在地缘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要引导人类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他要去在全球范围内挑战全世界已经公认的美国的领导地位和主导地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他在这篇文章不打自招说习近平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或者争夺霸权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说明不打自招的说明了。那我们也知道，对于西方自由民主世界来看，如果你想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就是毁灭西方几百年来确立的自由民主市场这样一些普世价值。而何一婷，那中国政府一再否认说我们不想输出革命，我们承认美国是第一，我们永远要安于做老二等等，这些结果呢，叫何一婷这篇文章全部给粉碎了这些说法。
其实我们刚刚综合这个学习时报何一婷来这个诠释的这个习近平思想，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说法，看起来现在美中双方真的就是一种所谓意识形态的对决，很容易很多人就形容现在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新冷战，是一种完全不同意识形态的对决。您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跟分析吗？
我也同意也不同意。我同意的说法是呢，确实是何一婷这篇文章呢，乃至于就是说出了习近平的心声，是想习近平可能想做这，但另一方我刚才也讲了，习近平实在不懂意识形态，他实在也不是什么这个，他也不懂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真的就是像比如像毛泽东的时候，他有个胡乔木，有个邓丽群，邓小平时候有一个胡乔木邓丽群，那么在这个列宁时候他有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那让何一婷，我觉得何一婷也不像读过马克思主义，因为他没有引过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们不过是就是想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还是想用最粗俗的、最粗鄙的共产党的中共的这套东西，因为其实就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做对社会主义国家做过研究人也知道，中共从来就没建立过一个像样的官僚系统，从来就没有建立过一个像样的治理国家的国家机，哪怕是个专制的机器，他也赶不上过去中国封建王朝。所以他这个，我的意思说呢，他是想挑战美国，想毁灭自由文明的价值，但是用的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多少马克思主义还有点西方的这个文明的色彩，他连这个东西都没有。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中国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给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王军涛博士，感谢您。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一集的焦点对话，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即便他做好了一切对应准备，我并不相信他愿意在中印边境现在未来发动一场主动的发动一场1966年式的边境战争。
中印冲突时机敏感，习近平意欲反制美印。
共产党确实想输出革命，确实想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这种领导性影响力，跟美国争世界的领导权。
学习时报捧习为世纪马克思，中共野心不打自招。欢迎收看6月19号的焦点对话。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印边境爆发严重流血冲突，造成双方军队数十人死伤。而这一次的中印边界冲突刚好是发生在美中夏威夷高层会谈之际，这究竟是不是习近平在内忧外患之下所精心策划的一次战略出击？有没有可能演变成第二次中印战争呢？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政治学博士，也是北京独立政治评论家吴强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进行深入的分析。吴强博士，欢迎您。
你好。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印度总理莫迪是针对了这次的中印边界冲突发表了电视谈话，那他特别强调了这个国家团结跟完整的重要性，也说这些军人不会白白的牺牲，强调这个印度有能力做回击。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的回应是有点南辕北辙，他强调自己不是挑衅的一方，把责任是归到了印度的这一边，说是印度先主动了越界来攻击的中方人员，才造成了这个严重的肢体冲突。你怎么看现在中印双方好像是各说各话，究竟是谁先挑衅片面改变现状呢？吴强博士。
目前这种局势其实就是一个冲突的状态，双方没有形成共识，恰恰是这种没有形成共识，或者换句话说这个围绕实控线各有表述的这种方式造成目前的一个冲突。那么双方其实都在从自己的立场对这些冲突，对特别是冲突造成的伤亡，在做一个对对方的指责。换句话说，双方都在把责任推向对方，但是好像除了和平是双方谈的最多的唯一的我们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区间之外，好像在其他方面，在时空线方面，在是否是对方首先动手，对方是否首先越过实际控制线方面，都有不同的认同认识。我相信正是这些极其不一致的认知立场，对时空线的态度，这些以及历史的恩怨，还有我们相信对双方对目前局势的判断，可能都存在相当的差异。这些差异积累起来，造成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非武装的冲突，它完全是一个石器时代的冲突，双方都有核武器，都有先进的军火体系等等等，但是却双方采用了这种非常石器时代的一种冲突的方式，这本身就是表明这个冲突的性质是很有趣的，我们待会再展开来谈。
历史的恩怨我们也是后面。不过你刚刚讲到这个很有趣，就是双方其实都是拥有核武器的这个国家啊，但是却用了非常实际方式的这个互相投石的方式，但是造成的死伤其实也不算少，就是印度方面至少是20人，解放军这边也据说至少是数十人解放军的这个死亡啊。你怎么看这是不是一个开战的讯号？虽然双方使用的是一种石器时代的这个方式的攻击，
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开战的讯号。当然从伤亡特别是死亡的数量规模来看，应该是1966年以来最大的一回。我印象当中上一次大的冲突应该是1986年、1987年左右，在中印的东部边境所发生的一个东段所发生的冲突，但是当时也只是受伤居多，并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死亡。我们看到石器时代可能它造成的死亡要比用双方都用火器或者用高精度的武器打击，可能伤亡带来的伤亡更大，这个是一个吊诡，一个几乎是一个笑话。但是这笑话本身才表明双方似乎都在有意控制，不让这个双方的这种冲突升级，这个我相信是一个最重要的。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开战的信号，双方似乎应该付出这么大的一个生命的代价之后，可能双方会回到一个谈判桌上，回到实际控制线之后，然后维持一段时间的平静。我相信这是一个 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唯一的一个可能性。当然我们相信特别在印度，在中方都会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那么中印双方的政治的冲突、政治的对立也许会加剧起来、紧张起来，那这是未来地缘政治陷入到一个新的动荡当中的一个信号，倒不是战争的信号，在我看起来是一个政治地缘政治动荡的信号。那么这也是实际上是武汉新冠病毒、武汉瘟疫之后，全球都陷入到一种民族国家的一种丛林状态、一个动荡的信号。就像我们这两天也看到，在朝韩边境也发生了这么一个爆炸，那么很多地方也在印巴边境也发生了交火，类似的事情都在发生。所以我们要看到，包括南中国海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武装冲突。所以应该说，不平静的这种地缘政治时代开始了。
嗯，那我们也的确要请您从这个政治的角度来解读。虽然双方用这个冷兵器是比较克制的，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莫迪的谈话其实是算态度强硬的，也有点某种程度在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强调国家的完整跟这个军人不能白白牺牲。但另一方面，我们来看习近平他在政治的局面之下要怎么样来这个来处理这一次的危机。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他现在疫情之下，尤其是北京又再度的这个疫情出来了，而且是在美中对抗局势升高的情况之下，可以说是面临着内忧万患，他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政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之下，选择这个动员爱国主义情绪，然后主动的来出击呢？对外出击，您的看法？
还很难马上下这个结论。我们要看现在莫迪的讲话很有意思，他分两部分，一部分他在回应国内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强调死亡不能，这些士兵军官不能白白死亡，来顺应，来这实际上是满足国内的民族主义的一个需要。另外一方面，他仍然是强调和平是中印双方的共识，还是强调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所以这还是一个相当，在我看起来是一个很克制的一个讲话，那么并无意发动一个更升级的战争或者升级的这么一个政治冲突。但是反而是中方这边，我们看到有几个发言人的谈话，西部战区的外交部发言人的以及王毅打电话给印度的外交部长，但习近平并没有，目前为止我没看到他有任何公开的谈话，这跟他在过去八年类似的表现都一样的，他很少对一些重大的突发的新闻事件做立即的表态，包括我们看去年在香港持续了半年的抗议，他也没有说直接对香港的民众做出一些安抚或者喊话，虽然我们知道他有些内部的讲话，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回避立场。但是我们要理解这种冲突，我们虽然看到是一个石器时代的冲突，但其实我们要从四九年到现在七十多年中共的历史来看，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陆地接壤最多的一个大国，有14个邻国，陆地上的邻国。那么四九年之后，几乎所有的邻国都发生过或大或小的武装的冲突或者战争。那么我们来分析它四九年以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冲突，其实包括这一次的石器时代的这种斗殴，理论上我相信都是由传统由中央军委，现在仍然是由中央军委由最高的作战指挥使亲自指挥，并不是说一个连或者营连级的军官，或者说战区级的，或者是新疆军区级的擅自做的行动，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从规模上看，完全是像1969年的珍宝岛的这么一个武装冲突。但是即便这次是用的棍棒石头，我相信仍然是由最高元首，我们知道现在中央很强调，中国很强调是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那么我相信最后的这个冲突的整个作战计划的批准以及实施，应该是由习本人来负责，这在理论上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点。包括我们看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哪怕在中英街上的这种很小规模的武装的冲突，也是由周恩来由毛泽东来亲自下令批准的。但更不用说1966年中印之间的冲突也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习在这个时候选择这样一种冲突，一方面他似乎是想避免冲突升级到双方的一个军事对立、军事的冲突，但是又想表明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就是 终止目前的这种中印双方的你推推搡搡的这种无休止的这种争斗，似乎是想以珍宝岛式的这样一种埋伏式的这种算计的方式，给印度军方一个小小的一个教训。这个教训，试图来稳定目前半年一年的一个对他来讲很重要的地缘政治的一个平衡，来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我相信他想得到和平，比莫迪更想，他要比莫迪更想得到一个边界上的冲突和和平，并不是想说，通过边境上的冲突来转移国内注意力，来挑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等等等等。我相信他现在是出于这么一个考虑，他更重要的战略重心，我相信是在香港，在中美关系，是在这些问题上面，包括和台湾的处理，他并不愿意看到在未来的一两年或两三年中印边境发生大的武装冲突。虽然他也当然也一直在谈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但是即便他做好了一切对应准备，我并不相信他愿意在中印边境现在未来发动一场主动的发动一场1962年式的边境战争。
好的，那么继续也想请吴强博士为我们分析到的是美国方面的这个态度跟角色，因为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回应是在密切关注中印边界的这个冲突，而且是支持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的。那我们也还记得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5月27号的时候曾经发出一则推文，表示通知了双方美国是有意愿而且是准备好来介入调停中印之间的这个边界冲突。你怎么分析美国的角色呢，吴强博士？
我们当然看到在过去几年美印关系走的是很近，而且印度在逐渐的被纳入到印澳日新的这么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么一个五个的一个对中国的新的联盟当中。那么这个新联盟的成立，印度是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在过去几年，特别是从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开始到现在，印度都在扮演的对中国越来越积极的和美国这种盟友关系，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的这种盟友关系和传统的盟友关系，其实现在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削弱的状态下。那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特别是印度这种盟友关系，其实对川普总统来说是越发重要了。
好，另外刚才你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朝鲜半岛现在也爆发冲突，你怎么看这个时间点的这个蹊跷，就包括了这个在美中双方高层要在夏威夷举行会晤的前夕，这个朝鲜炸掉了这个朝韩联络办公室，然后中印边界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肢体冲突，你怎么分析这个跟会谈有可能是有关联的吗？有没有可能中印边界也提上双方会谈的一个议程当中呢？
对，这个时间点的巧合其实很有意思。总的来说，我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我刚才说，实际上有一点不能说天下大乱，实际上是有一点亚洲大乱的一种样子。那这亚洲大乱样子其实是一个新冷战态势的开始。中国对朝鲜并没有那么强的控制力，能够说操纵金正恩或者金宇镇来激化朝韩关系，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声东击西，来趁机的在中国中印边境来浑水摸鱼，创造一个削弱国际注意力的一种时机，并不是这样。我相信这是一个巧合，但是这巧合反映了亚太地缘政治现在处在一个新的不稳定的状态。那么中印之间的这种冲突，我们也知道并不是说昨天前天才发生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石器时代冲突，其实这样在拉达克地区的冲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应该说持续了几年了。尤其在今年，在瘟疫期间，那么拉达克地区，我们说中印的中印边境的西部西段，仍然是有很多这种肢体冲突。那现在这次冲突，我相信是对过去一两年的这样一种小规模冲突的一个终止符号，在我看起来不是升级的符号，是一个终止的符号，就像珍宝岛冲突所带来的。那么这是中方有主动的在控制和操纵这一点，这是他的一个能够操纵的层面，就是说换句话说，他操纵不了朝韩关系，操纵不了朝鲜的这种军事决定，但是他会挑选时机，在国内的瘟疫局势比较稳定的时候，在今天我们知道召开这么一个中非的合作论坛，讨论瘟疫的这个疫后的援助救灾的情况的时候，来发动这么一个 边境上的实际时代冲突，这是这个时间点，我相信是中国方面主动精心策划选择的，那么有助于分散国际社会对这么一个问题的注意力，淡化它。
除了这个时间点可能是精心选择，也想请吴强博士很快跟我们回顾一下，您刚刚提到中印边界这是长久的历史恩怨，那么双方一直无法解决，而且是频繁发生冲突，究竟这个中印双方的这个症结在哪边呢？也很快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
对，中印之间的症结非常之深，非常之远，就其实跟中国的70多年历史都秘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跟冷战和以及现在新冷战史都联系在一起。我们只是想说，从技术上讲，中国历史上从1949年到现在，每一次的武装冲突都是精心选择，都是或者有战略上的主动，或者哪怕像朝鲜战争没有战略上的主动，是陷入一种被动，但也是在战术上达成了突然性，是有种主动性。出于对于西藏的控制，要保持新疆到西藏的这个战略公路的控制，以及对巴基斯坦的一个战略盟友关系，所以牢牢地控制了拉达克地区，我们也就是现在的在西段所发生的边境冲突这个地段。这个边境地段离印度首都新德里只有400公里，那么对中国来讲是有很大的战略优势地位，所以中国在目前他要控制牵制印度的话，那么只要在拉达克地区稍微增兵，就能够把印度搞得心神不宁。那么这是中国，我相信是一个战略骚扰性的行为。他选择在这么个时机，对川普总统过去几年所形成，我们刚所提到的一个印日澳新美的这么一个五国的亚太新联盟，他试图来做出一个反应。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政治学博士，也是北京独立的政治评论家吴强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吴强博士，感谢您。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7岁生日当天，《学习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文章不但将习近平思想提高到了世纪的高度，而且认为中国有能力对人类目前正在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输出解决的方案。不过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国是在有意的摧毁西方的理念、西方的民主还有西方的价值。就在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之际，以及美中两国即将在夏威夷举行高层会晤的前夕，学习时报发表这篇追捧习近平的文章究竟有何用意？好的，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哥伦比亚政治学的博士王军涛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谈谈这个话题。王军涛博士，欢迎您。
董您好，听众们好。
好的，刚才我们谈到这篇文章是这个占了这个学习时报的整个头版的这个版面啊。那么这个作者是中央党校的这个常务副校长何毅婷，他被认为是中南海的智囊，也是习近平的文胆。跟我们谈谈这个人的背景，还有他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呢？
对，其实何毅婷这个人的背景，我看是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他1968年插队的时候，71年就能抽调到工人，实际上说明他是有点背景。后来79年的考进北师大的历史系，其实这几届的学生在78、77都已经囊括了，79年进去多少也是有点背景。那这个人86年毕业之后又分到了中央办公厅。应该说，我觉得这个人是有背景的，也许他有一点这个太子党的背景，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我觉得他在八六年参加工作，他到89年在中央办公厅。89年那场这个风波之后呢，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他被调到政研室，后来应该是在王沪宁的手下工作。以后呢，就做了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任的时候，担任了正部级干部。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他应该先后服务于三个总书记，就是江泽民、胡锦涛和这个习近平。但是呢，他很有意思，他最早登台的引起广泛影响的一篇文章是在胡锦涛时期写的，那是在吹江泽民。这个呢，我觉得就说明他是有一个政治上有一是在站队。第三个呢，就是他现在的主要的给习近平呢 打造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主要是想奠定习近平的一个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他把这个地位拔高到了一个世纪的这个习近平啊，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人类世纪困境问题，拔到这个高度。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是拍马屁拍的最响的一个人物。
嗯，就像您讲的，可能造神造过了头，而且是冠以世纪之名。而且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把这个恩格斯、马克思是十九世纪的这个世纪，马克思思想，再来是茅盾和列宁并列是二十世纪，但是习近平还是单独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对，他在文，
看这样的一个
说法，对，他在文章中还特意强调，这是我党第一次以世纪支撑。这灌出这个灌一个理论，就是说，那么其实习近平刚活那么几年，而且我都不知道习近平能活到这个世纪的后半截，能不能活到后半辈子，后五十年能不能活到那个年龄都是问题。但是呢，就说明他这个人的马屁拍到了呀，要给习近平死后还要再拍半个世纪。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这篇文章哈，这个前学习时报的这个副编审邓玉文，他特别在他的推特上就讲说，这个文章就像您讲，他直言这是一个马屁文章，而且说他曾经做过这个学习时报的这个副编审，他认为说过去这家报纸呢还有一些这个开放的思想，是一个理论的报纸，但是现在已经堕落到不成样子了。您同意邓玉文先生的批评？
对，是，实际上就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当时左派的大员呢曾经说过，胡乔木、邓群都说过，说马列所反马列，党校反党，就说这两个地方都是盛产共产党内的异议的理论家的这个地方。那么玉文先生其实在的时候，这个党校已经不成样子了，在我按八十年代标准看，但是玉文先生在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定的空间，能够去写一些文章推动一些。现在呢，这篇文章其实不是这一个杂志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学术界、宣传界和中国文化领域，包括中国政治界，甚至老百姓中的那些网络，都已经堕落得不成样子了。这个学习时报的堕落是跟它是成正比在堕落。
我们再回来看看这篇文章当中的一些这个有趣的地方吧。怎么说？他说这个当今世界现在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啊，包括了这个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跟发展赤字，而习近平的这个思想能够提供全球所谓解决的方案啊。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现在这个疫情蔓延到全球，其实整个西方世界跟全球都认为说，其实是因为中共的这个治理模式才让这个不只是中国自己，人类跟全球都面临这样的灾难。那么现在这篇文章中反过来说，这个中国的中共治理模式和习近平的思想可以为全球提供解决的方案，这是不是跟目前全球的这个认知背道而驰呢？
这个不仅跟全球的认知背道而驰，而且我相信啊，就是玉文先生刚才也讲，他在学习时报工作，我相信跟中共中的多数的人的思想也背道而驰。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建立独裁体制呢，他需要一些理论上的说法，这个呢何议庭就给他一个理论上的这么一个基础，就是让他能够去不脸不红心不跳的自我吹嘘。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何议庭写的这种显然呢，我觉得是指鹿为马，就是这第一呢，我觉得习近平呢对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任何的发展，而且我甚至觉得他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因为在他的所有讲话中间没有提到过马克思的一篇文章、一篇著述，没有表现他引用过马克思主义任何一个基本原理都没有。第二呢，我觉得何议庭在说现实中习近平回答了什么重大问题，我们都知道，今天习近平可以在世界上去耀武扬威的这点资本，就中国这三十年发展资本，都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用改革开放拥抱全球资本主义、引进资本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得到的成果。而习近平呢，在这个上把他首先他要占为己有，第二呢又把他说成是他中国社会主义的成果，这个显然是个胡扯八道。再有呢，我觉得习近平从现实上看，在他上台的这些年，邓小平和他们积累的资本丧失殆尽。刚才你讲到了疫情，疫情是个非常典型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香港、在台湾、在新疆，在只要在习近平可以发话的地方，中国的前三十年成就都在被毁灭，受到毁灭性的这种打击。那么在国际社会地位呢，也是呢，好像他仗着有点钱，好像比过去更耀武扬威，但另一方面，其实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更加剧了。当我就说，其实习近平带着这四个东西，就什么和平啊、发展啊、信用啊、治理中国的一个经验，这些登台的时候呢，其实 恰恰现实跟他说的相反，是给人类社会、给中国在人类的形象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嗯，我们再回到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来请教王军涛博士。当然除了15号是这个习近平的生日之外啊，那个是不是跟现在这个疫情蔓延这么严重，大家都在责备或是怪罪中国有关，有一个特殊的用意的时间点呢？
对，其实我觉得吧，这个呢，就是当国际社会受到这个，当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这种围剿或者这种讨伐或者这种正义的这种问责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习近平更担心的是国内呢因此会对他产生怀疑和动摇，于是他需要一个说法来证明他还是在国际社会很强大的。这样的话，我觉得何一婷这篇就应运，何一平这篇文章应运而生。他主要就是想说呢，习近平不仅在国际社会没有受质疑，而且他正在领导国际社会打造一个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他回答了国际社会的4个问题，要解决国际社会发展中的4个赤字。但是呢，他这个说法，我这篇文章不打自招的说明，共产党确实想输出革命，确实想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这种领导性影响，去跟美国争世界的领导权。
嗯，是的，事实上我们谈了这么多这个《学习时报》吹捧习近平思想的这个内容之外呢，我们要特别来谈谈这个美国的这个说法。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国务卿庞佩奥就说，现在的中共已经跟10年前的中共是不一样的，他现在是要毁灭，有意毁灭西方的理念、西方的民主跟西方的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中共，而且是把美国陷于危险之中。你怎么看美国国务卿庞佩奥的说法？
何一婷这篇文章就是提供了一个证据，一个不打自招的证据。因为何一婷这篇文章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但是我们就从印证蓬佩奥国务卿的讲话来说，他有2个观点非常重要。第一，他认为习近平是个伟大的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的思想在地缘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要引导人类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他要去在全球范围内挑战全世界已经公认的美国的领导地位和主导地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他在这篇文章不打自招说，习近平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或者争夺霸权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说明不打自招的说明了。那我们也知道，对于西方自由民主世界来看，如果你想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就是毁灭西方几百年来确立的自由民主市场这样一些普世价值。而何一婷，那中国政府一再否认说我们不想输出革命，我们承认美国是第一，我们永远要安于做老二等等，这些结果呢，叫何一婷这篇文章全部给粉碎了这些说法。
嗯，其实我们刚刚综合这个《学习时报》何一婷来这个诠释的这个习近平思想，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美国国务卿庞佩奥的说法，看起来现在美中双方真的就是一种所谓意识形态的对决，很容易很多人就形容现在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新冷战，是一种完全不同意识形态的对决。您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跟分析吗？
我也同意，也不同意。我同意的说法是呢，确实是何一婷这篇文章呢，乃至于就是说出了习近平的心声，是想习近平可能想做这。但另一方，我刚才也讲了，习近平实在不懂意识形态，他实在也不是什么这个，他也不懂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真的就是像，比如像毛泽东的时候，他有个胡乔木，有个邓丽群；邓小平时候有一个胡乔木、邓丽群。那么，在这个列宁时候，他有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那让何一婷，我觉得何一婷也不像读过马克思主义，因为他没有引过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们不过是就想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还是想用最粗俗的、最粗鄙的共产党的中共的这套东西，因为其实就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做对社会主义做过研究人也知道，中共从来就没建立过一个像样的官僚系统，从来就没有建立过一个像样的治理国家的国家机，哪怕是个专制的机器，他也赶不上过去中国封建王朝。所以他这个，我的意思说呢，他是想挑战美国，想毁灭自由文明的价值，但是用的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多少马克思主义还有点西方的这个文明的色彩，他连这个东西都没有。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中国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跟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王军涛博士，感谢您。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一集的焦点对话，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